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一点不一样的吧。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今晚的时间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4月8号，礼拜三。这几天呢，大家应该都感受到有一点阴雨绵绵的天气哦。就虽然说啦，在清明连假的时候，就也有几天的，就白天的时候有一点点比较放晴的感觉，但整体上啦，还是会觉得说，感觉好像还蛮潮湿的哦。那这几天呢，因为封面的关系啊，所以说各地呢都有一些降雨的情形，不过其实从明天开始呢，天气呢就会慢慢转为稳定咯。
发霉的房间里开出一片宽广森林，在树下休息，翻阅些回忆，偶尔只静静等待着雨停。让我陪着你在这雨中旅行，要是坏天气没有什么原因，生命要人一再的练习，练习勇敢，练习疼痛忘记。我会陪着你在这雨中旅行，直到微笑再次的容易。我还会在疾风吹去的夜晚，梦见你说明天就要放晴。Cool. 学着相信自己。在这雨中旅行，有时会天晴，没有什么原因。生命总要人一再的练习，练习勇敢，练习把疼痛忘记。我会陪着你在这雨。直到微笑再次变得容易，我还会在疾风吹去的夜晚，梦见你说明天就要放弃。
首歌曲是来自于乐团理想混蛋的作品《滞留风》。那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哦，在今天白天封面开始渐渐的减弱，而且各地的气温也回升。那明天开始呢，整体的天气哦就会稍微的稳定一些咯。那根据气象专家吴德荣说哦，就根据最新的模拟显示呢，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4号，因为南方气团偏强，那封面北移呢，在长江流域至华南一带徘徊，所以台湾的天气整体稳定，白天呢会热如盛夏，所以说接下来的几天可能高温上会比较炎热，就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还有多多的补充水分。不过接下来呢，下一波的微弱封面啊，大概是要到15号到16号左右，也就是这个大概一周以后。但是呢，因为比较微弱的关系哦，所以说影响上比较轻微。那各国的预测呢，还是有一些差异，所以说后续还要密切的观察。那另外呢，他也有说，就是各国模式持续的模拟，从这礼拜的周末开始呢，在关岛东南方有一个热带扰动发展，那各国模拟的动向虽然说是有分歧的，但目前的预测上来讲啊，是没有威胁的，所以说跟我们传统上认为四月台不清台，像这样子的传统数据呢，是相符合。那所以说呢，目前看起来啊，这几天的阴雨绵绵呢，应该可以稍微的缓一下哦，就是开始有一些比较稳定啊，可以看到太阳的气。那不过呢，像是今年的春天呐，其实就有在说，雨量啊，好像有稍微比较少一点哦，就很担心说，是不是今年的春天有可能会缺水呢？那昨天水利署表示，过去几天是入春以来最明显的一波雨势。那幸好这一波雨势呢，有为中北部的水库带来丰沛的雨量。那未来供水呢，是会更稳定的。可是呢，如果说看到南部哦，清明连假呢，封面在嘉南的降雨量其实并不多。那水利署审慎的评估之后呢，在昨天的下午，像是在仁义潭以及曾文水库的集水区，就有机动办理人工增雨作业，那希望呢可以增加一些对于水库的益助。好，那所以说呢，这一波的降雨啊，虽然说就是看起来啦有为我们增加了一点雨量哦，不过还是有人会担心说，这样子南部有没有可能会缺水呢？那目前啦都有在做相关的人工增雨作业哦，那如果说有一些缺水啊，甚至是到限水的消息呢，那之后在节目当中会再跟大家做分享咯。
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请让我给你安慰，不管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
折翠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麻醉，不愿面对男人皆是你的妩媚，你该知道怎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麻醉，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爱过就无怨无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见你在深夜里麻醉，不愿面对男人皆是你的妩媚，你该知道怎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再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该知道怎样会让我心碎。我再也不见你在深夜里麻醉，别的男人皆是你的妩媚，你该知道怎样会让我心醉。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再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该知道怎样会让我心醉。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爱如潮水》，那它听起来呢是一个现场演唱会的版本哦。那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这礼拜的一些天气状况嘛，那因为连假的时候呢有一些降雨量哦，所以说可能至少北部啦水情有稍微的趋缓，不过呢还是提醒大家哦，还是要节约用水，要珍惜水资源咯。好的，那接下来呢再来为大家带来一些跟健康有关系的生活新闻。那首先呢在最近哦出现了本土首例叫做 H7新型的 A 型流感病例，那这个是卫福部疾管署在4月2号的时候就公布了，台湾检出了首例本土 H7 新型 A 型流感的病例。那这名病例呢是70多岁的彰化男性，然后工作是鸭农，所以呢有些人会害怕说这个是不是所谓的禽流感呢。那目前啦他们就是卫福部呢掌握了关接触者总共33人，然后一直监测到了4月6号。那不过呢经过临床治疗之后啊，这一名个案病况有持续的好转，而且已经连续检验都是阴性哦，所以说目前呢已经解除隔离，而且出院返家休养。那根据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他接受媒体的电访时，全球呢自1959年以来已经报告将近超过90例的 H7N7 人类病例，并集中在2003年之前，然后以欧洲为主，其中呢只有一例的死亡，而且绝大多数呢是结膜炎的轻症。那其后呢2013年意大利也曾经报告3例，然后也一样是轻症哦。那针对这一次台湾的本土首例 H7 的感染，然后针对它的基因分析之后呢，发言人曾淑慧指出，那这个有显示说已经跟10到20年前的欧洲人类病例是有显著的差异，那反而是跟国内多年来野鸟曾经检出的 H7 是 最相近的。那不过呢，目前没有发现秦传人墙的相关突变，所以说目前啦，研判说这一起秦传人、鸟传人的这个事情呢，是属于偶发事件，评估风险是可控的。那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虽然说呢，一般民众感染到的风险评估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说你是从事一些高风险的暴露族群，例如说你是在情场啊，或者是你是扑杀人员以及专门职业等等，暴露在就是有很多鸟禽类环境当中呢，可能要特别的注意哦。那另外呢，疾管署也再次的呼吁禽畜业相关的工作者呢，应该要遵守防疫规范，落实穿戴防护装备，还有作业后的清消。如果说呢出现了呼吸道跟眼部状哦，应该要尽速的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动物接触史。那另外一般民众呢，也应该要遵守所谓的五要六不，避免接触或者是购买不明来源的禽畜产品，然后共同维护公共卫生还有安全。那所谓的五要呢，就是说肉类跟蛋要熟食，要以肥皂彻底的洗手，出现症状要戴口罩尽速就医，并且告知职业以及接触史。那如果说与禽畜长期接触者呢，要接种流感疫苗，还有要均衡的饮食以及适当的运动。那另外六步呢，就是不生食禽鸟蛋类或制品，不走私以及购买来路不明的肉品，不接触或喂食禽畜，然后不野放以及随意丢弃禽畜，还有不将饲养畜跟其他的禽畜混居，还有不去空气不流通或者是人潮拥挤的场所。那其实这个就是防疫非常基本的几个原则啦，就提供给大家做一个生活上的参考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啦。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咯，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到一个我们身上非常重要的器官，也就是我们的灵魂之窗眼睛。今天呢，我们分享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光：白内障与眼睛健康的真相》。而在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同时呢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位防止蓝光害的专家。那么邀请到的就是周卓辉周教授，我们就请教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是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我们今天呢，讲到周教授的这一本书哦，主要是跟讲到光，哎，我们的眼睛健康嘛。不过呢，我相信应该有些听众会觉得有点好奇哦，就是周教授，哎，您是研究这个材料工程方面的专业嘛？那为什么会研究到跟眼睛健康有关系的这个领域呢？
问你是一个问这个问题的，那真的好多人呢，他们心里面有疑问。那这样子的，我本身在材料系嘛，后来我就做发光材料，
是，
然后发光材料做一做之后呢，就做出一个世界性的发明，叫做太阳光的有机发光二极体，等于是可以发出用人工方法发出像太阳光这样的一个自然光。后来我的学生就发现说，到了黄昏，靠近黄昏的时候，这个比较啊、像火红夕阳啊、这样的光，就因为没有蓝光。那如果万一晚上要使用的话呢，会对身体比较好。后来我们就说，那后来我说，哎，那个好像是商业界人士讲的不可尽信啊。我就说直接查医学期刊，一查真的一堆，就讲到那个蓝光啊会对身体产生伤害。
是。
那后来再看，他说这个蓝光也会对眼睛产生伤害。所以你看吧，我做发光材料，做出太阳光。后来就开始做没有蓝害的烛光，那做完之后呢，我就说，对，医学界好多的医生都说晚上要用就没有蓝光的，那可是问题它比较好，你不能用凭感觉，也不能说定性的，应该想办法要去量化。
嗯
那我就开始去找量化的方法。那至于说这个光对眼睛的伤害，在大概50年来就有已经有一个公式是可以计算出来，就什么样的光啊，多量照多久，眼睛会产生视网膜炎，这个有了，可是人类就没有太去注意。那第二个就是说，像这种光如果晚上照的话呢，会对我们舒眠抗癌的褪黑激素呢产生非常不好的抑制作用，怎么量化结果就没有。就花了我5年时间，我就去找出这样子的一个公式，然后呢就这样的一个发现，就是后来等于说不知不觉的就变成好像是蓝害量化的一个鼻祖。
是。
然后呢，我就跟很多人分享。那我中间有一场演讲，就光与眼睛健康啊这方面的演讲，我是在台大医学院医学系跟47位全国最权威的这个眼科医师演讲。
嗯。
啊，那他们也很喜欢这个演讲。那简单的道理就是说哈，其实就说现在就包括眼科医师，譬如说他们看的书教科书大概都是20年前30年前的医学知识嘛。
嗯。
那最近这个譬如说20年15年啊甚至10年的这些新的这个眼睛的医学知识呢都还没有进到教科书，所以他们大概就不会知道这个蓝光有这个伤害问题。好。
嗯。
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说，我就一路哈就从做材料做发光材料，然后做出好光，然后到光的这个光对眼睛的影响是怎么样量化，对身体的影响怎么样量化，
是，
我就一路就走到这里来。那我觉得这是符合我在美国所受的一个训练，虽然说我拿到的是材料的一个博士，可是他训练完之后其实你跨领域是可以做的，因为你已经有所谓的独立研究的精神。
嗯嗯嗯，
这样子。然后因为我本身又比较属于是叫做理工皮人文骨，我对人文关怀就特别重视，
是，
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发现说，哎，这样很好啊，自己做出来的研究对人的眼睛健康身体健康有帮助，所以我就不断的去宣导不断的去宣导，就一直走到今天。那后来发现说，哎，这方面的书怎么没人讲，这方面知识怎么没有人讲。那我跟主持人讲一件事情啊，其实 我也有教工程伦理，工程伦理就会碰到医学伦理。
是，
那美国的医学学会的这个医学伦理怎么说呢？他说病人有义务接受医学教育。
嗯，
所以呢，我想我跟就主持人共同勉励，也跟我们啊听众朋友相互勉励。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凡事都靠医生，因为有很多新的知识他们来不及学，那他才会说要求我们说病人有义务接受医学教育。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从材料做材料的一路做到光对眼睛健康的影响，光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后来就有人说我变成是全世界最懂得光，应该说我是最懂得光的商业的人。
嗯，这样。因为确实是这样子，欸，就是有人说现在台湾人的近视率还蛮高的，就真的是去路上随便看，好像十个人里面大概只有九八九个人是有戴眼镜，然后像蓝婷我自己也是有戴眼镜啦，就算是重度近视哦。所以呢，我觉得的确啦，就跟周教授讲的一样，我们一般在生活当中，但是除了去看医生的时候，说这个以外呢，也要知道说怎样子去保护自己的眼睛，那尤其像是光这种东西啊，一定是存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嘛。那尤其呢，像是我一开始啊，就有讲到说，就大家现在都知道嘛，蓝光是对眼睛会造成伤害的，哦。不过呢，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啊，教授您也写到了很多，诶，其实除了蓝光之外，好像光跟视力的关联啊，好像一般民众会有一些容易混淆的地方，对吗？
是，最容易混淆、最糟糕的一点就是所谓的光，我们后来的发现是这样，就是说光应该是够亮就好，够亮，它绝对不是越亮越好，应该说是越亮越糟糕。
嗯嗯，怎么说呢？
然后呢，对，那我就打一个比方好了哈，就像食物啊，食物如果加一点盐，就很美味，可是加太多就伤身体。
是，
那光也是一样，光如果照亮，我们就容易看清楚，可是眼睛就会发炎。从所谓的我们的视网膜，那往前推黄斑部，再来就玻璃体，最后再往外就推到所谓水晶体，然后再角膜，这些都跟光有关。所以有光很好，我们可以看见，比较亮就比较容易看清楚。就像说盐巴口味比较重，我们比较容易下饭，但是我们都知道比较重口味盐巴比较多，伤心脏伤肾脏。那同样的呢，光比较亮比较容易清楚，太亮可以看清楚，可是就是会伤害眼睛。
真的耶，因为像是我以前小时候啊，就在念书的时候，然后我家里爸妈也是叫我灯要开得亮一点，可是因为那个纸是白色的啊，我有时候反而觉得那个光线反射在纸上，眼睛会有一点不太舒服耶。
没有错，那就是太亮造成的眩光，所以是最糟糕的。就说本来哈，就说够亮就好了，就可以看清楚就好了。
嗯，
再亮一点就造成眩光，然后看不清楚之外，其实它就开始产生伤害。
嗯，
所以台湾的孩子其实真的念书时间蛮多，都蛮用的。
是，
也就是这样，因为长期近距离看书，以至于呢，我们的近视的人口应该是全世界最多。然后另外就重度近视也是，应该也是全世界第一。然后就接下来后来的眼睛疾病又变成世界第一，这真的不是好事情。
确实是这个样子。而且啊，好像在这本书当中啊，因为周教授您写了很多日常当中啊，我们生活里面的用光，比如说我们的灯之类的，好像其实有一些灯具的类型是蛮容易会对眼睛造成伤害的吗？
哦，没有错，其实好，这个大家真的要认真，好像北欧啊学习怎么样用灯。第一个，他们用灯用得非常好，非常健康，连年轻人都知道哈。比如说他们就说喜欢的是间接光，其实光线就不能够是直接光了。一旦有直接光就会造成眩光，然后这个眩光一亮的时候呢，除了眼睛不舒服之外哈，这个光一亮了，我们的暗视觉细胞就不敢启动，那就一直在用亮视觉细胞，那这些亮视觉细胞白天用晚上用，那最后它就会凋亡。所以我们近视很深都跟这个光线有关。那像这个我印象最深刻也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说美国人的台灯基本上比台湾的还暗。
是。
那他们的近视只有四成，我们是近视将近九成。然后德国人的那个家里孩子的台灯呢又比美国人的暗。
是。
然后呢结果他们近视大概就三成。北欧的更厉害的他们大概就两成多。所以呢我们这边就是说 就像以前吃重咸，
嗯，
啊，那后来发现，哎，不能吃那么咸，
是，
可是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不能太亮，真的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主持人这个节目要一波再播，一波再播哈，要更多人听到，因为这样子哈，蓝光、白光对眼睛跟身体的伤害是2014年联合国才确定，
是，
然后那个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没有保护眼睛，没有防蓝光的这装置，没有防蓝光的，所以呢，这个光害呢，就从那个时候就发现到一直到现在，只有越来越严重。
嗯，
所以我才会一直不断的呼吁，不断的呼吁。当然发现了、啊，真的人为言轻，讲了200场的这个所谓的科普演讲，我就觉得每次一场来个50个人、100个人。有太多人没有听到，我只好写书。所以这为什么我要写书，也就是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看到，而且写书要很严谨，就是上面是不能乱讲的。
是、
啊、就是说要从科学期刊、医学期刊反复去查证，然后确认是事实，然后之后才能写出来。那也很高兴，因为这样子有人就得到了一些帮助。
嗯嗯嗯，而且啊，刚才教授就说到了嘛，我们现在的可能用灯啊，还有用光的习惯，诶，可能就是以前您说的那一种，我就反正越亮越好，看得越清楚嘛。那当然、啊、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观念它基本上是有一些混淆的、哦、那不过啊，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教授您就写到，除了蓝光之外，是不是有其他的光源它可能也会很严重的伤害到我们视力的呢？
好，这样讲好了，其实我们现代人哈，这个受到的光害比古代人还严重。
嗯，
古代的人呢，他受的光害就是阳光嘛。
是。
那我们现在就是除了阳光之外，在室内有人造光。那除了人造光之外，还有3C 的这个背光，然后特别是背光这个白光里面就很多的蓝光，所以等于现代人受到的害叫做内外夹击。
嗯。
好，单单你说外紫外线照太多就可以白内障了。那现在就是躲得过外面却躲不过里面，然后躲得过白天却躲不过晚上，所以我们变成是内外交加，然后呢日夜不停的伤害，所以现代人的眼睛要不坏掉都变成很难。然后呢现在这样，就说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台大这个眼科医师哈，他就跟我讲说，他们现在台大医学院医学系啊，第一名毕业的学什么？学眼科。看到那种十字路口很贵的店面呢，什么店多？哎，眼镜店多。
是。
那为什么这么贵的这个店面他们租得起？因为实在是太多人眼镜坏掉了。
客群啊，
客群很大，不断的换眼镜，然后呢就不断的要开刀，然后现在譬如说，好，最严重就是最近，我后来为什么这个跟健康有关的第三本书要集中在所谓的白内障？后来发现完蛋了，只要活得够老，那个白内障就跟随我们。好，但有个最夸数据啊，好，就是说如果把轻微白内障也算进去，到了80岁的时候呢，10个有9个会白内障，然后50岁的时候就有一半的人会白内障，那个是比其他的眼睛疾病都还严重。然后呢，有的人说，哎呀，没关系啦，这个白内障可以动手术嘛，手术成功率很高。说拜托，你要弄清楚这个所谓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然后他另外他没有跟你讲说这个手术之后会有并发症，有后遗症，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所谓的人工水晶体不如天然水晶体。
嗯，
换成人工水晶体之后呢，大量的光线就什么大举入侵，然后呢更多的蓝光，更多的紫光就会进来，然后本来是水晶体坏了之后呢，就是黄斑部坏了，然后就是我们的底片视网膜等于过度的氧化，过度的曝照，所以等于是这有点算是崩盘式的骨牌式的一个崩溃。
嗯，
好，那我刚刚讲说除了蓝光，就是室内是蓝光嘛，哈，这人造光，可是不要忘掉说户外的紫外线也是白内障的主要元凶。
是，
你是说有的人躲得过外面，可是在屋子里面啊，现在很多人在屋子里面活动时间其实也蛮长的。
嗯，
然后就是说，一个就是说长时间的蓝光伤害，然后如果在户外的话，就算是短时间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阳光，它里面的紫外线啊，其实它就是所谓的白内障啊的一个主要元凶。所以这等于是紫外线也好，紫光也好，蓝光也好，这三个光加起来就是造成今天说白内障非常严重的一个 主要原因，然后还有有的就是这么一来哈，他眼压会很高，那就有可能他会青光眼。那有的人就是黄斑部病变就非常的啊常见，然后视网膜啊就会破裂，有的甚至更严重的，啊就整个视网膜剥离。所以您刚刚讲的没有错，除了蓝光不要忘掉哈，你说那个墨内，墨内经常在户外写生，他那个时候就没什么电灯嘛哈，
嗯，
那在户外写生，结果他白内障。然后呢，这个埃及人在大概4000多年前就有白内障手术，啊，当然是很粗暴的一个手术。那那个时候没有电灯啊，也没有三 C 啊，那为什么啊？那就是阳光太强的时候，那个紫外线。所以你看，牛只长期暴露在外面，牛只就很容易白内障。那很多动物在外面也会，所以一定要记得，就是在户外要撑伞、戴帽子、戴有效防紫外线、防蓝光眼镜。
是
啊，那在室内电脑前面。啊，就一定要戴所谓的这个防蓝光眼镜，要不然我们的眼睛伤害实在是，照联合国讲，就是只有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会讲啊，如果说我们上次说新冠疫情算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呢，伤害疫情是第四次世界大战，然后这一次的话是每一个人都逃不过，
嗯，
啊，就逃不过所谓的三 C 的这个蓝光，室内像哈 LED 啊这么非常亮的啊这照明的这个灯光。
嗯，所以说啦，就是像周教授讲的，诶，我们现在啊就是在室内，你当然就是要防止我们这些 3C 产品的蓝光伤害。那当然是除了正确的用眼啊还有用光的习惯之外呢，就是出门在外的时候，你不只是皮肤要防晒，你的眼睛呢也是要防护太阳光哦。那不过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像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鱼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平台，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讲到跟眼睛健康有关系哦。讲到这本书呢叫做光白内障与眼睛健康的真相，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同时也是清华大学材料工程学系的教授周卓辉周教授。那么先请教授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是，那刚才跟周教授聊到了，就的确啊，很多的光源，无论是我们日常在室内属于人造的光源，或者是我们在室外这个太阳的光源呢，它的确都会对我们的视力造成影响哦。那不过呢，因为刚才在前面我们有稍微聊到内障的时候，其实周教授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暗视觉。那暗视觉这个词啊，其实也在这本书当中，周教授也特地开了一个章节去仔细的做说明哦。但是呢，应该蛮多听众都跟我一样是第一次知道这个名词，所以想说请周总一下稍微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暗视觉，那它对于我们的视力来讲有什么样子的重要性呢？
是啊，那个人的眼睛非常的奇妙，人的眼睛有看亮的有看暗的，看亮的呢有6-700万颗，看暗的细胞却有1.25亿颗，它是20倍之多呀。然后呢做什么呢？当我们把灯光调暗的时候呢，不要担心，你稍微等一等，等个3秒5秒，这个暗视觉细胞就启动了，
嗯，
就开始看见了。如果你愿意把时间拉更长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本你觉得很暗的这个环境，大概20-30分钟之后，你会发现哎，好亮，怎么突然灯光变亮？其实灯光都一样暗，可是因为我们的暗视觉细胞打开了，所以就看见了。那为什么这个是幸福的开始呢？当你暗视觉细胞打开之后呢，你的亮视觉细胞它休息了。本来比如说它已经发炎的啊，发炎它可以消炎啊，没有休息的它可以休息。所以你看它每次都有充分的休息，所以呢亮视觉细胞就可以活得很愉快，那这个视力呢就会一直很明亮。那还有当我们灯光变暗一点，那经过暗适应啊，就是3-5秒之后呢暗视开，那同时人的身体哈、啊、人的身体就会舒服下来，
嗯，
然后如果我们再讲到晚上那就更好了。好，晚上基本上这样子，就白天照白光嘛，太阳下山了之后理论上是不应该再有光，
是，
那现在的生活是不得已嘛，一定要有光。可是呢白天白光，你晚上再照白光那就完蛋了。好，清晨的白光可以说是药，到了晚上的光是毒，那白光的话就变成剧毒，剧毒里面的蓝光呢又是毒中之毒。
是，
所以呢晚上照白光，白光里面有蓝光，那对这个眼睛伤害之外呢，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非常的大。
嗯，
所以呢我后来发现，大家想一想看嘛，我们的眼睛里面有 1.25 亿颗的暗视觉细胞，就让我们在比如说暗黑的天空，我们可以看到天空的星星，为什么那么暗都看得见？然后这个也可以用解释说为什么古代人说秉烛啊可以阅读，然后呢凿壁借光可以看书，这就再再证明啊，人的眼睛在昏暗的状况下它会启动暗视觉细胞可以看得见，那好处就是亮视觉细胞就休息了。我们现代人在白天在外面当然一亮就是亮视觉，
是
进到室内又把它开得很亮，那又是亮视觉细胞在做工，白天做工不打紧，回到家里的时候又开很亮，哇，亮视觉细胞说我累了，我工作了8个小时我要休息，哎，我们开很亮它就不能休息，加上我们用光都用亮，
是，
那这个氧化就很大，然后你这样8个小时12个小时在这种亮光下，让我们的亮视觉细胞承受非常严重的这种氧化性压力，所以它最后一定会凋亡。
所以啊，这样子听起来，这个所谓的暗视觉细胞啊，对于我们的视力健康好像真的是蛮重要的，就是可以让它跟我们的亮视觉细胞轮流做嘛。是这样子听起来啊，就表示说，其实我们一般人的健康的人体啦，是会有这个晚上的适应。但是呢，因为您书中也有写到说，其实好像所有的光源比起来，就是所谓的自然光应该是对眼睛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嘛。可是因为晚上啊，我们就是很暗，可是我晚上如果还是要可能学生要写作业啊，然后我是上班族，我还是要上班的话，这个光源的部分如果在晚上的话，您觉得要怎么调整视睛来讲比较健康的呢？
那个我们后来有去测量，就是说到底看书要多亮。
是，
那你看我们刚刚说秉烛可以夜读嘛，一根蜡烛晚上读书没问题。以前的有些人晚上要写作业就点油灯，然后也看得见，然后凿壁借光可以看书。凿壁借光这种状况下的话呢，它的照度呢连蜡烛都不到，可能就十分之一甚至一百分之
一分，
对，就非常的暗。可是因为我们的暗视觉细胞非常强，我们的暗视觉细胞在好像百万分之一个勒克斯，一根蜡烛是十二个勒克斯哦。那你想想看，百万分之一，也就将近是十万分之一根蜡烛的照度都看得见，我们细胞就有这个本事。所以假设说如果真的是要写字的话，我有好几个朋友开始不习惯，后来发现很暗哦，他照样都可以看见。那在这么暗的状况下，只要能够看得见，他的眼睛很难发炎，
是
很难发炎。那如果是晚上要工作的人，那不得已了平常心说，晚上工作对身体伤害很大，因为它有两，一个是眼睛伤害，第二个呢是它的整个生理时钟被破坏。你晚上如果特别是思考之后呢，你的脑袋不就一直启动没有休息吗？
是。
那脑袋没有休息，脑袋也会出事情。那脑袋没有休息，它不断的思考。那不断思考，它还是要耗费养分，然后它会排出那个，这个叫做毒蛋白，有两种毒蛋白那个毒蛋白会把我们脑袋给弄坏掉。那毒蛋白后来会黏哒哒的，黏哒哒之后沉淀之后呢，我们整个就所谓的脑神经细胞就会被弄坏掉最开始就所谓的短期记忆就会丧失，就是所谓的阿兹海默症或老年痴呆症的这个前兆。所以如果真不得已的时候晚上要工作，那不得已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不要太伤脑筋的。然后要靠视力的话呢，真的给自己一个机会就说让亮视觉细胞休息，不用太亮，真的可以看见。那你再回想吗？对不对？凿壁借光可以看书。那如果再信不过也欢迎大家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到我们清华大学好光研究室来体验。那有好多人体验之后一个很好玩他们来这边体验之后呢，一坐就两个小时。为什么？从来没有那么舒服过。因为没有这个眼睛伤害，没有眼压的时候呢，人的心情是很好的。
是，
很多人就有一点舍不得走。这就是用来解释说为什么烛光晚餐很罗曼蒂克。因为它没有什么蓝光，那加上说光线又比较暗，然后亮视觉细胞休息了，那整个人就舒服了，眼睛也舒服了。所以呢，有两种，一种是知识上的了解，一个是实际上的体验。要不然自己在家里做做看，就说只要看得见就不需要开灯。然后灯光呢，特别是入夜之后越暗越好，然后你突然之间你会发现我看见了，
是，
然后这个时候幸福就来到，健康就来到。
那如果说我是经常要就可能真的还是得，比如说小孩子要念书好了，那我想要挑选一台就是适合的台灯给他的话，教授您会怎么建议说这个台灯，比如说它的可能灯的颜色啊，或者是它的亮度应该要维持在哪一个范围是比较适合然后也比较健康的呢？
这个就是讲到我的发明了，我的本事了就是烛光，就烛光色
、
无光色，就说一般来讲，我们说灯，我们普遍会说白光，然后黄光。那我们现在讲说，你就选橘光，
是，
就蜡烛的光色呢是橘色的，然后那个油灯的光色是橘色的，然后火光也是。那这些呢，它的蓝光是最少的，它的蓝光是最少。 然后它的这个产生的眼压是最小的。然后我就算过哈，就是说小朋友大概就一两个勒克斯哦，如果一个勒克斯就是等于十二分之一根，就十分之一根蜡烛的照度，他就能看见，而且看得很清楚。然后呢，这样子看下去，如果是真的要弄到眼睛会发炎，可能要至少24个小时，可是一天只有24小时嘛，
是所以不会连续看那么久。
对，因为我们要睡觉，所以等于是说你就是在这个睡醒的时间看书，你看到后面眼睛都不会受伤。可是相反的哦，相反的，按照先前呢这个教育部的规定说，这个你照到桌面的照度哈、要500个勒克斯哦，照到进到眼睛300哎，那这种灯光可以看多久？可以看15分钟、20分钟不到，眼睛就看、会酸涩不舒服。那可是因为平常你上课你不可能一直看桌面嘛，
是
你会看老师啊不舒服，你会看老师看窗外啊，哦就眼睛就可以休息。可是什么时候不能休息？考试就没办法休息了。考试一考一球，有时候考两节100分钟，就变成要持续的看桌面上面的刚刚主持人说的白纸，灯光一反射很亮，所以每次考完试的时候每个人都在揉眼睛啊，眼睛很酸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后来发现比如说字写的漂亮是都特别严重。
因为它很仔细的吗？
因为它要聚焦去描嘛，对，它很仔细，所以它眼睛是盯着，然后为了把那个笔画画得很，对不对，很直很平很漂亮，所以它非常的聚焦，所以它等于是近视觉细胞特别卖力，然后近视觉细胞就同一群近视觉细胞一直看一直看，看到后来就近视，然后呢后来就重度近视。所以像你看，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近视？就是开始有电视机的时候，那电视机有些什么外国的卡通影片看不懂，我就去看那个字，
是
看字幕，那这个字幕很小，
就很用力，
所以你看我又很用力，就从小就开始看这个小字，然后看很久，所以你看、又亮，蓝光又多又近又长时间，很快近视就来了。那特别说那个写字漂亮的大概没有例外了、都是近视，要不就是重度近视。
是，然后所以说啦，就是在挑选这一些护眼的灯具的时候，就像周教授讲的、以橘色，就是这个烛光色呢，它的蓝光来讲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不过还是要建议大家啦，因为这个亮度呢对于我们的眼睛还是会有一点伤害哦。所以说大家可能要去比如说看看周教授的研究啊，看周教授的书，或者是干脆你也可以到眼科就征求眼科医师的意见哦，应该相对来讲啦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比较实际的建议。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这本书叫做《光白内障与眼睛健康的真相》，然后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的周教授。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眼睛健康，还有跟光光源使用的这些事情嘛。那不过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还是想请周教授，就有没有一些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如果说我是需要长时间用眼啊，而且尤其是看3C产品的人，那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给听众朋友们说怎样是可以比较保护我们的眼睛呢？
我想哈，这个长期使用电脑的，像很多行政人员，特别像校长或主计人员要看数字的，法官要看卷宗的，
是
这些眼睛其实受伤的非常的严重。那真好像有些是人事室的，那有些电脑工作者也都是，所以第一个要做的呢就是把灯光调暗，就看得见就好了，不要太亮。然后头顶上不要有灯光，因为那些灯光对你的视觉清晰度没有帮助，就说你的眼睛视线范围内都不要有直接光。那电脑萤幕可以调暗，
是。
然后呢，那个蓝光一定要过滤掉，除非你是做色彩工作的，好，你可以把防蓝光眼镜拿。做文字工作的时候，防蓝光眼镜一定要戴。它除了护眼之外呢，有机会帮助我们就是对抗癌症的一个所谓的罹患。就是说这个蓝光，一个蓝光两个伤害嘛，不分日夜伤眼睛，到了夜晚伤身体，所以这个蓝光一定要过滤。否则还有一个一个资讯我们刚没有讲，因为这个电子光线越来越亮，导致什么攀升？乳癌攀升。所以乳癌已经变成是全世界第一癌症了。
是。
然后呢，包括这里面这1000个乳癌罹患者当中呢，有5到10个是男生。
所
以男生也跑不掉。
是。
所以呢， 那我现在知道的就是说，像我们的教授都几乎要靠电脑工作，才有电脑才能生存，因为要查资料、看论文、写论文都是靠电脑。
嗯，
所有这些重度工作者没有一个眼睛是好的，所以呢，这个主持人很好，要长时间用眼，啊，看三 C 怎么办？特别是电脑，因为电脑荧幕大强，
嗯，
啊，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调暗，然后如果你可以的话，你要做文字工作，记住一件事情，荧幕把它变成黑底白字，
黑底白字。
对，千万不要白底黑字，
是，
千万不要白底黑字，那个是很睛，那很亮的时候，你的眼睛每次一个光子进来，就会产生一次的光氧化反应，产生一份氧化性压力，一份氧化性废弃物。如果照蓝光，那是一万份，相对橘光的话，它是一万份氧化性废弃物。那这氧化性废弃物本来没有毒性，可是你一旦照光之后，它就从没有毒性变成有毒性，这个毒性呢，就会毒害到我们的这个视网膜细胞。我们的视觉细胞
是的，那反正呢，我觉得啦，这个现代人用三 C 产品真的是免不了呢。然后，尤其像是不只是周教授这种比较学术性的工作，连我自己啦，就是我做广播的，我要剪音档啊，我要录音，我也是在一直看电脑。所以说，就也请大家，您的工作当中，或者是你日常生活里面，真的是免不得一定要看三 C 产品的话，就整理一下刚才周教授的建议：第一个，灯光调暗；第二个呢，头顶不要有直接。第三个，你可以戴防蓝光的眼镜。第四个呢，就是文书作业，你就用黑底白字哦。就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保护自己的眼睛啦。好的，那今天呢，讲到这本书是由商周出版的《光白内障与眼睛健康的真相》。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材料工程教授周卓辉周教授，就很感谢教授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分享这么多的资讯哦，非常感谢周教授。
是，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然后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跟周教授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好，拜拜。
拜拜。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升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公。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老师是女生。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四月二十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